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家里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几座公园，当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些公园几乎长得都一样，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很规格化的儿童游乐设施，大家也不会让人家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但是有一群妈妈认为儿童在这个网络三 C 的时代，他们有权利在一些安全自然的环境中玩耍，所以呢，这样的游戏空间可以来帮助儿童发展身体的认知啊、情绪啊、社交啊，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那简称就叫特公盟。我们今天就请特公盟的社群总监王佳琪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要争取的特色公园，以及儿童在这个三 C 啊、网络强害的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持一个儿童的身心健康？那我们请佳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y, 大家好，我是王佳琪。那我今天代表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谢谢浩鹏的邀请。
欸，特公盟，
是
我们看到特公这两个字就很像在干间谍的事情。
对，
后来才发现它全称叫做还我特色公园，就是在还我特色公园。那我问你，什么是特色公园？
事情是这样子的，大概是从八年前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是就是一群妈妈，其实本来之间互相不一定是认识的。那但是那时候正好台北市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公园的游戏场在整修。那几个比较大的公园，包括台北市的青年公园啦、大安森林公园等等。
你们的公园有到这么大、
啊？对对对，都是一些大公园。其实小公园也有，只是后来比较有名的就是大公园。那它里面原本有一些像摩斯子滑梯啊之类的那个游戏设施，在那个时候大概半年之间，通通被拆掉，是拆光哦。对。那拆光以后，我们大家都想说，那应该可以盖更好的东西，结果不是，通通换成了那种红蓝白红蓝绿的那种塑胶油具哦，那就是非常制式化，而且大公园小公园通通都一样。那所以后来这群妈妈就愤怒了，那我们是在网络上面串联起来，就是觉得说，那到处公园都一样，盖那么多是要干嘛？那我们孩子以前觉得好玩的通通没了，孩子现在去公园也都兴趣缺缺，那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孩子的生长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些家长们就在网络上面组合起来，然后成立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那目的就是在跟政府争取更多的比较好的游戏场。那刚刚主持人问到的特色公园是什么，其实是就相对于刚刚讲的那些制式的塑胶游具，那种我们会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罐头游具，
差不多。
对对，它就是很简单，很
就是那种
容易
规格化、模组化、大量生产，就买来就把它装起来。
对，它的问题在于它的高矮都差不多，然后玩法都差不多。那可能就只有一个溜滑梯，然后一个小小的攀爬的。那样子的游具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三岁四岁以后他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这也就算了，没关系。更糟的事情是，政府公园不论大小，每一个从南到北，不论城市乡村，通通用一样的模组游具。台湾应该是一个很多元化很自由的社会，结果搞得在台湾的公园游戏场像北韩一样，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样子，就这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们的目标是希望每一座公园都有每个公园不同的特色跟风貌。
是，我们后来就去有观摩一些国外的公园游戏场，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国外每个游戏场都长得不一样，它可能是有主题的，你可能是因地制宜的，比方说它可能是走比较自然风的，大公园可能走比较自然风的，然后也可能符合当地的主题的，比方说是鱼海港型的，就会做的港口的设施之类，比方说有船的形状的大滑梯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那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要求一个一致化模组化的世界，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多样化有不同特色的生长空间。
那你们一直在谈公园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小孩子其实很多，坦白讲大部分很多就是上网啦，拿着手机啦，打游戏啦。
是，
那现在去公园玩的小朋友多吗？还是你们觉得说小孩子就是不应该每天在家里打电动，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拖出去外面走一走晃一晃？
对，好，这就讲到现在大家父母的焦虑跟现在儿童的问题。这个三 C 坦白说真的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在做这个公园，其实我们有一部分呢的确是想要把孩子从三 C 手中拉回来。那除了刚才前面提到的公园制式化的问题之外啊，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区嘛，生活空间狭小，那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房价贵，养孩子不容易，那在那种狭小的空间要把孩子关在家里，其实是对孩子来讲很辛苦，对家长来讲一定也很辛苦。那家长因为没有办法按耐住小孩，可能就拿家里的3C 给他，不管是电视也好，平板也好，这是最容易的所谓的3C 育儿法，或者我们叫3C 保姆。
其实你到那个早午餐店常看到啦，就是爸妈在那边吃早餐， 对面小孩子就坐在那个娃娃椅上面，然后看着一台手机的卡通，然后目不转睛的。
对，因为又很怕小孩带小孩子出去影响到别人，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被公审，所以父母有时候也很无奈，就会拿出3C 育儿法。对，那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研究，不管是全世界，其实现在这种研究越来越，台湾包括台湾师大也有做过类似的研究，就是在孩子的小时候，越小的时候，学龄前6岁以前，他如果那个3C玩的越凶，使用时间越长，对于他日后的成长发展跟他的学习能力是有影响的，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认为说，在尤其是至少在学龄前6岁以前，我们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家长可以多带去户外，就是可以带他们在外面，不管是娱乐也好，或者在户外运动也好，不要待在小房间里面只在那边滑手机，就是这对孩子身心发展非常非常的不利，而这样子以后是社会整个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所以但是你说公园不好玩啊，公园就很难玩啊，孩子根本待不下去，很多家长可能以前啦，以前我们8年前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的竞争对手呢就是3C 用品，我们一定要把公园盖得比3C 好玩，让孩子愿意出来玩。
OK， 所以这是特工盟成立的宗旨，就是我们要跟我们要跟3C 手中竞争我们的小孩子。
这是特工盟成立是为了希望让孩子
就是有一个好
的身心发展。对对，因为对孩子来讲，他平常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实游戏基本上是他们的全部。在游戏中他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不只是运动，还有很多认知，还有社交，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后来靠书本，不如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游戏空间里面让他们自己慢慢的学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所以你们现在的逻辑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不建议他长时间的接触这些3C产品，盯着荧幕，因为对他的不管是视力啊、身心发展或社交能力都会有所影响，所以希望能够把他带出去玩。但是呢，带出去以后呢，又没什么好玩的，或者是附近的公园不有趣，所以小孩子也不愿意去。所以呢，你们才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希望能够把家里附近的公园盖的比3C更有趣，让他更愿意出来。所以这是整个
对
组织的宗旨。
对对对对，帮助孩子身心健康。
但是譬如说你刚刚已经有解释到说什么叫做特色公园。 对我越同意你说的，因为我们家附近公园我看最近也在整建，整建完以后呢，就多出了一套那个塑胶的那个溜滑梯，就是你平常很常见的那个溜滑梯。那我也是觉得说他隔壁就有同样一个公园，同样有一座溜滑梯在那里。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我不知道，这也许等一下你可以回答，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在一般的公园里头，我看小朋友要去玩的基本上就几个：溜滑梯、荡秋千、跷跷板。
对。
那你们的特色公园里头会有这些东西吗？还是说我要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游具，让他吸引他的注意？
好，您刚刚提到那三个东西啊，你觉得三个东西现在还存在吗？
还存，我看都存在啊。
真的，哦，很好。我告诉你，大概8年前的时候啊，全台北是拆掉那个荡秋千只剩下大概30座，我们有一个个去统计。
你说就把荡秋千拆掉了？
全部拆掉了。对，整个全台湾就除了剩下塑胶模组滑梯以外，荡秋千整个公园几百个公园大概只有30座，我们就是一个个去统计过。
你说台北啊？
对，
台北市
、所以其他县市其实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当过去大家没有去想到说要给孩子一些好东西的时候，那只剩下塑胶滑梯的时候，荡秋千我们在我们这一代可能觉得，哎，这不是应该都要有的
基本配备啊。
对对对，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OK，
已经从
视野消失很久
了。减配，但是后来根本就无配，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后来游戏空间呢，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叫做需要保育的一个项目，
跟那个濒临绝种的，
对，濒临绝种，对，真的很夸张。然后那时候磨石子滑梯也被拆的差不多，
哦，对，磨石子滑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去真的去盘点台北市、新北市所有的公园游戏场里面所有的游具，磨石子滑梯几座，荡秋千几座，沙坑几座，跷跷板几座，我们就把它摊出来，然后我们拿去跟市政府去找市长申请。我们跟他说，你看台北市的小孩那时候有30万， 那三十万小孩只能抢三十个秋千，一万个小孩分一个秋千
，OK，
这像话吗？就是怎么样从比例上看都是有问题的。对，
比如说你想象中的一个公园里头，它应该要具备哪一些的设施？就是说撇开游具不谈，
okay，
就是它应该要哪一些的设施？
好，这是一个我们很常被问到的问题，那到底特色公园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请我们没有一定要什么设施，我们希望的是大家都不一样。
OK，
就说我们。就公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对，不像我们 3C 是标准的一个配备，它该有什么功能每一台都一样，那家长也不会只去一个公园。那我们是希望，因为本来比方说像双北啊或者是其他县市有一样的问题，都会去一定是地小人稠嘛，
对，
通常公园大不到哪里去，
是，
对。但是孩子的，其实整个大家有注意到孩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一个一岁的孩子跟一个十二岁，他们都是孩子，但是你觉得一岁跟十二岁的孩子他们玩的玩具会一样吗？他们有兴趣的东西会一样吗？他们穿的衣服会一样吗？如果我们都觉得他穿的衣服要一直买新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给他一套游具一到十二岁通通都可以玩？这个逻辑上不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公园可能也要有一点分级的概念，
okay，
游具也要有一点分级的概念，但有可能很难的集中在某一个公园里面。那我们也提出一个类似像卫星公园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政府在规划的时候是有点都市计划概念的，它不是用一个公园的角度去看，它是用一个区域的角度去看。比方说板桥区，那板桥区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园，那里面它可能综合的每一种都有，因为它空间大放得下，嗯，那其他旁边有很多卫星的小公园，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来分一分这些小公园个别有什么特色，有什么需求。那比方说靠近国小的，它可能就是有比较大孩的，那如果是年轻社区的，那可能就是做比较小童的，就是把它的那个差别分出来。但有的公园可能放攀爬架，有的公园放溜滑梯，有的放荡秋千，那这样大家都可以在一个区域里面玩到不同的，家长不用跑得很远。就说我们是希望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一个规划，那这样做出来的公园大家就会不一样。
OK， 我现在比较理解你要说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本来就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谈公园，小朋友会感兴趣的其实也就那几样东西。
是，
可是你刚才已经很清楚回答我的问题了啦，
是，
就是说你们希望当地政府在考虑公园的建制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考量，就是说我盘点一下这个区域里头大概有多少人口，有几座公园，然后根据公园的面积
属性，
甚至可能要谈得更细一点，就是说这个里头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口，有没有靠近学校，小朋友的年龄分布是多少，
是，
然后我们再来讲说哦，对，腹地大一点的把东西配齐一点，那这里万一只有小小的一点点，我是不是随便乱讲，我放个沙坑就好了，让他们要玩沙的就来这座公园，然后要玩什么，然后这边如果种了很多树，要认识什么植物的，
对对，有些不同的特色，
就是比较把公园分类分级，然后用一个比较完整整体性的概念来呈现，而不是说哦，到哪里去都是一座塑胶溜滑梯。
我们不会期待一个公园满足所有的需求，但是我们会希望每个人、每个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里面可以找到他需求的角落。
OK， 这个城市里面
是，
所以你们希望说，即使是溜滑梯，对，我们以前那小时候那年代都还有那个石头做的磨石子的溜滑梯，
对，是，
但现在大概清一色都是
不会啦。现在你再去看一看。
我不知道你们
再生一个，再生一个，
你们不是改了很多座了吗？
再生一个都不一样了，现在真的都不一样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要特别，譬如说我可能盖一个塑胶溜滑梯的成本是低的，
嗯，是。
可是我今天如果想办法要把它弄到，我随便举例，我不知道有没有木造的，要也定有啦，就钱的问题。
有。
我要木造的溜滑梯，我要石造的溜滑梯，我要瓷砖的溜滑梯。那显然它的整个建制的经费，应该会比这种你所谓的罐头设施来的高吧？
当然，那个大概是十倍起跳。
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些经费是哪里来的？
谈到这个经费的问题，的确，这个其实就是政府资源的配置。那这也是我们从创立这个联盟的目的之一。那我们过去觉得整个政府的氛围完全没有注意到孩子的需求，那有可能就孩子也没有选票，然后家长也都忙于工作，其实大部分的年轻家长也不太会从事政治相关的议题，那我们就希望帮家长发声，帮孩子发声，希望政府能够有多一些资源来盖更好的公园。那的确一分钱一分货，以前因为经费不足，所以这样就只能买一些塑胶游具，那以后如果有比较充足的经费了呢，那就可以请好的设计师， 然后挑选好的油具，甚至自己自制一些比较好的油具，来让我们的公园看起来更不一样。那这八年来其实慢慢的已经有做到这个部分了。所以比方说溜滑梯已经不是只有塑胶哦，它有可能有不同的材质，有磨石子的，然后有金属板的哦，那甚至可能也有木质的。那高度也不一样了，有那种90公分的小小孩玩的，那也有180公分的可以转的，那现在还有更高的三层楼的都已经出来了，就是说它可以爬上去，然后选自己喜欢的幅度的溜滑梯自己滑下来。对，那甚至也有宽板的，大的宽板的滑梯，其实已经越来越多样在台湾的公园里面出现，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希望说，因为以前有一阵子，因为台湾比较没有好玩的游戏场，大家很疯狂出国，尤其是冲绳，冲绳有非常多好玩的公园，就会去那边。然后那时候家长也都会一直就拍照回来给我们看，说啊，人家的可以是这样子玩，这样子玩。那我们也都会收集这些照片给那个公单位、公部门去看，然后跟他们说，其实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别的国家的孩子也都在玩。那是不是台湾也有可能让这一些在台湾出现？那当然这样经费可能就要提高。那我们也会去游说各地的议员，甚至立委，希望他们能够帮忙争取一些经费在各地的公园。那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我们也是等了很多年，一年两年，等到现在这今年大概第八年差不多了。对，那是希望说这样子的慢慢的可以开花结果，让就是经费慢慢到位之后，公园可以一直扩充，可以扩充。
我问一下，像你刚刚讲说你们会到处去找议员、找立委，会找各市政府呈现，你们平常特工盟的运作它是怎么在运作的？就是说他平常的组织结构跟他平常的工作内容，他是怎么样去运作，让地方政府愿意来在这个公园改建的时候纳入你们的意见？
对，我们刚开始就是只是网络上成立了一个社团，那后来我们有正式去登记成为法人组织。那我们就是目标就是跟政府争取更多的经费来盖更好的公园。对，那也有提倡所谓的儿童游戏权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让各界知道儿童游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可以轻忽把它看待这样子。对，那我们自己平常运作的方法，
我的意思说，譬如说你们刚刚在讲说你们已经一直在协助做这些特色公园这件事情嘛，你们跟市政府他们是怎么样在沟通的？
OK， 每个县市政府不一样，因为基本上台湾公园是归在地方法规当中，是各县市政府自己编预算自己处理的。对，那我们通常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会去拜访各地的县市长。对，然后会跟他们讲公园的重要，然后亲子的需求。对，然后再来就是各地的议员啊，请那个议员争取经费之后呢，就是请议员让那个公部门、公单位，因为每个部门做法可能也都不一样，那请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以前也不认识我们，那我们除了厚脸皮去自我介绍之外，就是也有请这些议员帮忙介绍啊，然后让那个公部门邀请我们参与他们的规划流程。
OK， 就是公部门要改建的时候你们会参与在里头讨论。
对对对对 对，那比方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们可以举办一些工作坊，那也邀请一些在地社区的家长啊、孩子啊，然后来提供他们的意见，或者做一些类似 user study 这样的东西，让设计师直接进来看孩子怎么游戏，然后可以了解儿童的一些游戏行为，然后会越趋近于使用者的需求啦。
那到目前为止你说这八年嘛，八年你们已经协助改建过几座的公园？
很多耶，数不清耶。
有到数不清？
有到几百座。
有到几百座啊？
几百座，三四百座应该算保守估计。
都在双北吗？
不一定，全台湾都有。
全台湾都有，所以你们已经协助改过几百座的公
园了。就我们直接有进去协助帮忙看图啊这些的。
那你们后来你们在参与这些讨论的时候，最重要会最聚焦的都是在哪一点？
最聚焦的应该就是使用者需求，就是家长跟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游戏场。对，因为其实公园这种东西毕竟是大众集合的嘛，每个人的需求真的都不一样。比方说比较小一点孩子的家长，他们会比较担心安全的问题。
okay，
对，那比较大一点的家长，他们就比较重视游戏的多元性，太无聊了他们小孩子不喜欢。对，那所以就是像有这种的话要怎么调配，就是做出适当的比例或者分配，就是通常我们会去做这一方面的建议。
那特工盟你们在推动这整个特色公园的这一条路上，你们觉得最大的困难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对孩子游戏这一件事情的重视程度，
嗯，
那以及对孩子冒险这件事情 的评价，对，嗯，那其实就是过去我们常常就会什么夜惊于秦荒于嬉，都会觉得玩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那或者是家长都会觉得啊，爬那么高很危险啊什么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观念，就觉得说啊，孩子有的玩就好了啊，做那些这么多设施浪费钱啊，就是会类似很多这样子的社会评价出现。那我们是希望就是从我们出来引进一些不管是国外的教育文献也好，或者是孩子的各种那个实验结果也好，或者是帮孩子说出他们的心声也好，就让大家知道说游戏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对儿童身心发展是很重要的，它不应该是一个被逃避或者是省略或者是轻忽的一个议题，哦，因为你的孩子长得好长不好跟他小时候有没有玩得够不够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个口号叫做孩子好好玩才可以好好长大，对，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理念告诉大家。那再来就是以前就很多家长尤其是阿公阿嬷都觉得很危险啊，爬那么高荡秋千啊会摔下来，对，那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其实那是孩子身体的需求，他因为生长发展他的身体他的肌肉告诉他说他需要去练习，他练习他手部的动作，需要练习他的大小肌肉，需要练习他的平衡感，需要练习他的五感他的触觉，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他以后身体机能运动机能整个那个感知能力都会出状况，他的神经系统我们看文献是在六岁以前就已经90%已经发展完成了，所以如果在六岁以前这些没有好好锻炼的话，其实他整个人生以后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其实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把这个观念就是一直推给大家。
你这个话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以前哦，就是那个父母很忙哦，根本就不会管小孩，小孩就是自己在那边玩沙玩土，就是自己搞了一身脏兮兮回家。对，但是你知道后来现在这个社会变成说，很多人觉得一出门其实就是危险嘛，车多坏人多，然后到公园可能还会碰到如果有那些不友善的小朋友，所以你认为说在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父母的观念可能要先改变，
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那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就可能华人社会对于就是冒险这件事情是相对是保守很多的，okay，对，那就常常很多游戏场我们甚至都已经盖好了漂漂亮亮的很好玩，孩子也很喜欢，结果就有人说有一种冷叫阿嬷觉得冷，也有一种危险叫路人觉得危险，那看看就说啊这好危险哦，然后就要求公部门拆掉，
okay，
所以公部门他如果有没有一定的民意做支持的话，他有时候也会迫于在地的一些长辈啦或者里长啊或者各种压力之下，他也只好不得不把一些好玩的设施拆掉。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要讨论的东西可能已经不仅仅是特色公园这件事情了，甚至还要上升到说家长对于儿童踏出户外活动这件事情的整个观念。
是，
其实你刚在调的时候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现在有一些那个 Google 导游，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不是就叫你回答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在一楼，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就回答各种问题。我有时候会回答到说，欸，这个公园有没有宠物公园，可不可以带那个狗狗，uh-huh，可不可以让狗狗，我刚刚只在想说对耶，你每天都还要遛狗，为什么不能每天出去遛点小孩呢？
是，对，我跟你讲，
对对，
真的遛小孩每天非常重要，小孩如果白天充分的放电，他晚上回去情绪就会比较稳定，然后睡觉也会睡得比较好，这个对父母来讲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对，就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养了一只宠物，你每天都还要带他出去活动活动，那小孩子为什么是关在屋子里头，
小孩是动物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应该那你们可以改名字叫遛小孩联盟。
哎，这名字不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当然开玩笑。那我的意思，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克服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要怎么样去说服这些
家长？其实以前大家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就是这几年经过我们这样子呼吁下来之后，其实好很多了。就是说，我不晓得现在可能至少一半的声量，就大家知道说，哎，玩这件事很重要。然后孩子去玩有可能会受一点小伤，那要鼓励孩子就多出来就做一些活动，那即使是身体可能受一点小伤也是必要的，就大家开始慢慢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概念出来了。 对，
我比较想问的是说，你一开始讲说，因为现在的3C产品实在太多了，就是小朋友在荧幕前面活动，不管是大荧幕或小荧幕，对不对？有的就在家里看电视了，或者是对着电脑荧幕打电动，或者玩着手机玩手机游戏，但不管你们都是面对着荧幕。你们一开始是希望能够再把小孩子从荧幕前解放出来，拉到户外去动一动。那你觉得成立这8年以来，你觉得你们的工作成果如何？就是能不能得到什么样子的回馈？
我觉得这只能做尽量做，尤其3C 这一件事情，
3C 太强了，
对对对，我们现在努力办法说服政府什么的，但是3C 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尤其是父母自己也常常沉迷于3C，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对，那我们能不能就帮助父母，就是尤其在现在少子化的压力下，帮助父母就是从育儿的困境里面，至少他不用花很多钱，他可以去公园就可以达到遛小孩的目的。对，他不然以前他可能要花很多钱去什么农场啊，什么就是付费的游戏，以前有很多付费的游戏场哦，甚至有什么宝宝的体操室啊这一类的东西。对，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让孩子他们可以出来多去公园走一走，那不管是他自己玩或者跟别人玩，那或者是玩那些游戏器材，他至少可以消磨掉一些时间跟精力，然后尽量减少跟3C 接触的时间。
其实你看到我们3C 发展到现在十几二十年，已经有开始越多一段文献告诉你说，那个东西叫做电子毒品、
鸦片，现在是鸦片，
电子鸦，就他把你的能力相对的局限在了某一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也减少了很多。譬如你刚刚讲的，我就突然很有感，对，就是说我今天出去我需要手握住东西，我有一些握力，身体的协调，
是
肌肉的一个锻炼，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每天就打电动，你锻炼到就只有自己的手指头而已，就是其他的地方反而
就是说3C， 他我们当然不会反对3C， 但是就是太小的孩子，尤其小孩子自制力比较差，那如果幼年大概3岁以前，我们是希望完全不要玩3C 的，
3岁以前都不要玩3C。
那6岁的时候是希望尽量减少在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以下，但是越少越好。哦，那最主要就是怕他们会沉迷，那沉迷之后会有很多那个3C 成瘾症，包括他就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了，他们声光效果不够，他以后也不太看书本的东西了。就是有很多这种后遗症，虽然当下他可能马上好像很专注在3C 上，可以避免他去外面捣蛋啊，那边东摸西摸，但是之后引来的后遗症其实对孩子之后的发展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有一句成语叫饮鸩止渴嘛，
是对，对孩子来讲 3C 的确是一种鸦片，没有错。
那你觉得一般的家长，比如说像你们是因为已经有一个组织，对不对？有一个法人，那你觉得一般的家长要怎么参与你们的这个特色公园推动？比如说我明明知道我们家附近这边有一个公园，
是
这公园我看起来就是有的人看起来可能不怎么样，
是
有的人看起来就觉得你盖着干嘛。那如果他今天觉得他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你觉得这些家长要怎么样参与特色公园的推动？
哦，其实不难哦，有几个大家一定都做得到。第一个，请你打1999或者写市长信箱告诉你的市政府说你觉得哪些公园可以更好，比方说你想要一个荡秋千，你可以说希望他增设一个荡秋千，想要一个沙坑可以鼓励他们增设一个沙坑，这是第一个做法。再来你也可以去找当地的里长，你可以跟里长说觉得这边的挑战性都太低了，想要有高一点挑战性的游具或者是其他设施，那可不可以请里长帮忙反映或争取。好，那如果里长不理解你在讲什么呢，也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去找议员哦。其实现在接触议员非常方便，议员都会来拜票会干嘛，对，那其实找机会哦，其实议员他们都还蛮乐意跟选民聊天的哦。你找你在地的议员哦，那跟他说你的需求，甚至可以联合一些家长一起去拜访议员，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倾听大家的声音哦。那一个如果不理你没关系，你再找另外一个，每一区现在议员都很多，就是大家都可以跟他们聊一聊，总有人
竞争选民服务，
对，总有人会理你的哦。就是说我们也是这样子慢慢开始哦，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知道说，欸，其实是有人在乎这件事情的。对，那久而久之之后，他们就会想到说要帮忙争取啊这些的。
在你没有谈这个话题之前哦，那种公园我也看很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有人可以为了公园这件事情一直在跟人家 argue， 你知道吗？
是有一群不知死活又鸡婆的妈妈。
那对于你们对于这种未来的特色公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跟期待吗？
其实我们的范围虽然名字取这样子啊，但是其实我们关心的是整个儿童游戏权
okay,
甚至亲子友善空间的问题。那
亲子友善空间，
亲子友善这个范围就很大了。对，就是我们其实观摩到就是国外很多在亲子友善方面的一些做法，台湾其实进步空间真的还蛮大的。那尤其是真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少子化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了，那以后的情况大家如果看过现在的出生率是越来越严峻，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愿意生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连传统的那个龙年都往下跌了，
对对对，连龙年都没救这样子。 对所以就说怎么样能够减轻家长的负担，然后提高大家愿意生养的意愿，那这些都是我们就是慢慢想要在跟政府沟通的事情。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就是怎么样是对孩子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台湾的下一代有更健全的身心发展，有更好的社会氛围，这个是我们想要去努力的。所以后来我们也有推广一些像街道游戏，就他已经忘记孩子是需要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把那个封街啊，推广可以封街在街上面玩游戏。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可能在街上玩跳房子啊，玩橡皮筋，
对对对，
那现在孩子
就没办法，
对，
车子很多，
车子，对，他的生活已经被车子淹没了，对，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让大家看到孩子的需求。
哦，就是除了公园之外，接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某些街道，可不可以在某个时间点可以让出来让孩子玩？
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往上发展，就除了儿童之外，要有青少年，青少年也很可怜，他们也是有活动的需求。但是好像除了补习以外没有地方可以去，对，那我们是不是在青少年空间上面也有一些
对
比方说像我们也有推那个 Pump Track， 在台北市 Pump Track 就是那个就轮状运动的那个场地，专属的场地，对，那他可以带孩子去做各种轮状就有轮子的运动这样子。
对，你是讲什么溜冰鞋啊，滑板啊，
对对对，有各种竞技脚踏车什么都有一些、
okay.
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推交通公园，现在各县市也越来越多，日本有蛮多这种东西，
交通公园，
对，就是那个是比较小的孩子，他们要骑乘嘛，但现在也没什么地方让他们练习骑乘，对，因为儿童在增长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他们需要发展骑乘能力、
okay.
对，所以小时候我们不会骑三轮车，那现在小孩子在家里骑吗？家里20坪不到是要怎样骑、嗯、对，那我们有就是规划一些，请他们规划一些交通公园，让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练习跟骑乘、嗯、就是我们希望公园是越来越多样的，不是只有大家想到的就是荡秋千这些的。
你现在谈起来已经不只是公园的，你现在谈到听起来就是要有各种的活动场
地，活动空间，对对
对,
對, 對，
活动场地，活动
友善空间，
然后根据不同的设施，不同的器材，然后提供对应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去活动。
是是是。
最后你有什么要跟现在的家长呼吁的？带小朋友出来玩，
哎，对，就是好好玩，让他们好好玩，好好长大，然后不要忽视玩的这件事情，然后放手让孩子去玩，然后自由游戏是很重要的，帮他们可以找到活动的时间，活动的空间，还有玩伴。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特工盟的社群总监佳琪的分享了，
谢谢浩鹏，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